属灵人中册卷五，灵的分析，直觉、交通和良心。第三章，良心。我们的灵除直觉和交通之外，还有一个大用处，就是指教我们的错误，责备我们，叫我们在亏缺神荣耀的时候不平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良心。神的圣洁如何定罪邪恶，欢喜良善，信徒的良心也照样斥责污秽，追慕善良。信徒的良心就是神圣洁发表的地方。如果我们要随着灵而行，我们就不能不注意良心所对我们说的，因为无论我们达到什么程度，总不会没有错误，或有不会倾向错误的时候。良心的功用不只是在我们事儿错以后才来责备我们，叫我们悔改。如此就良心的用处并不完全，就是当我们还未动静之先，正在考虑我们的道路时，我们如果想到圣灵所不喜欢的方面时，良心立即会同直觉提起抗议，叫我们立即觉得不平安。信徒如果肯多听良心借着直觉所发的声音，信徒就必定不会失败的像今天的样子。良心与救恩。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灵是完全死的，因此良心也是死的，并不会照着常度而工作。然而这并不是说良心是完全没有工作的，罪人的良心依然是有工作的，不过是沉沉的睡着而已。就是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也不过是定罪人，并没有力量以引导人到神的面前。因为人的良心虽然向神是死了，然而神却喜欢良心仍在人的心中做些微的功的缘故，所以在人的死灵中，好像是良心比别的还会工作一点。直觉和交通的死好像比良心更厉害，这自然是有缘故的。亚当因着吃分别善恶果，他的直觉和交通完全死了，这是对神说的。然而他却加增了他分别善恶的能力，这分别善恶就是要用良心的。所以到了如今，罪人对神的直觉和与神的交通已经全死无疑了，而人的良心却依然有一丝的活动。然而这并非说人的良心是活的，因为照着圣经，活的意思就是有了神的生命，没有神生命的都是死的。所以罪人的良心没有神的生命，照着圣经说乃是死的，不过照着人的感觉说是尚会活动而已。这良心的活动就是叫直觉死了的罪人加倍觉得苦痛而已。因为良心尚会如此活动，当圣灵开始做拯救功夫的时候，头一步就是来感动这死睡的良心。他用西乃山的雷电来震动，来照耀着黑暗的良心，叫他知道他已经犯了神的律法，不能供给神公义的要求。这样他乃是已经受定罪的，应当沉沦的。良心如果肯承认自己的过犯和不信的罪恶，他就要自怨自哀，向神求恩。当日上殿祷告的税吏，就是得了圣灵如此的工作。这就是主耶稣所说，圣灵头一步的功夫，就是要叫人畏罪 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话。良心此时如果拒绝，就罪人永没有得救的可能。圣灵将神律法的光照在罪人的良心里，叫他知罪。圣灵也将福音的光赐给人的良心，叫他得救。当罪人知罪之后，也听见神恩惠的福音之后，他如果肯接受，神也赐给他信心接受，他就要看见主耶稣的宝血要答应他良心所有的控告。有罪不错，但是主耶稣的血已经流了，罪所应受的刑罚已经都受了，还有什么可控告的呢？主耶稣的血已经赎了信徒一生所有的罪，所以良心就再不必控告信徒了。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耶稣的宝血就是洒在我们良心里，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立在神的面前。得救的证实，就是因为良心的声音已经被宝血所压服了。如果没有相信宝血的心，就良心依然再控告我们在为重生时是何等的罪大恶极。这样看来，无论是律法威严的光也好，或者福音慈爱的光也好，都是照在良心里面的。这样就我们传道的时候，岂非要注意人的良心吗？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叫人心思明白，叫人情感受刺激，或者叫人意志励志，而我们的信息并没有达到人的良心就明白了，刺激了，励志了，却没有良心的切实知罪，圣灵就没有法子做更深的功夫，叫他因着宝血得重生。在我们的教训中，我们必须将宝血和良心平均的注重。多少的人注重良心而少说宝血，以致人尽力悔改做好，盼望借着这些来挽回神的怒气。有的注重宝血而不说良心，以致人在心思上是明白了，受刺激了，也励志了，然而他的信心没有根，因为良心尚未受着神圣灵的感动，所以此二者必须有平均的传扬。看见良心有亏欠的人，就要接受宝血的意义。良心和交通，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良心和人与神在直觉上的交通或礼拜是有如何关系的。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最清楚，就是人要与神交通侍奉神，他的良心应当先被宝血洗净才可以。信徒的良心既因靠着主的血得着洁净，他就得着重生。因为照着圣经看来，血的洗净和灵的重生是在同时发生的。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良心必须因血得洗净，好叫信徒能接受一个新生命，叫他的直觉复活过来而侍奉神。这里告诉我们，灵在直觉上的侍奉神之所以是可能的，乃是因为良心先得着血的洗净。良心和直觉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说，我们心中 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来到神面前，不是像旧约的人用身体，因为我们的至圣所乃是在天上，也不是用我们的思想和感觉，因为这些属魂的部分是不会与神交通的。这来到神的面前，唯有重生的灵才会。信徒乃是借着他复活的直觉而敬拜神，这是我们从前所说过的。所以这节的圣经以为直觉与神交通，乃是以良心亏欠的洒去为根基。这是因为良心尚是自觉有亏，就不能在直觉上与神交通。良心一有亏欠，信徒立即自送不已，与良心紧紧相合的直觉就立时受了影响，不敢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当信徒与神交通时，诚心和充足的信心乃是不可缺少的。良心已有亏欠，就来到神的面前不过是勉强的，而非诚心的，自然也不会满心相信神是为着他的，没有什么反对他的了。这样的自送和疑心就压制了直觉，叫他不能与神有自由的交通。信徒必须没有丝毫的良心控告，知道他的罪已经都被主的血所赎了，所以现在没有什么是反对他的了。良心丝毫的亏欠都足以压制、阻挡、停止直觉的交通工作，因为信徒一有罪的感觉，就灵所有的能力都是注意在排除这罪，没有力量向外而出，向天而去了。信徒的良心，信徒的灵得着重生之后，他的良心就复活过来了。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良心，叫良心清洁，有了最敏锐的感觉，就能够照着圣灵的旨意而做工。圣灵在人里面做成成圣更新的功夫，和良心所做的功夫是彼此相关、互相联合的。信徒如果要他充满圣灵，要成圣，要生命合乎神的旨意，完全随着灵而行，他就不能不注意良心的声音。我们如果不是将良心所当得的地位给他，我们就必定陷入随着肉体而行的地位。忠心对付良心，乃是成圣的头一步功夫，随从良心而行，乃是真实属灵的标记。如果属肉体的信徒没有让良心做切实的功夫，他就没有法子进入属灵的境界。就是人和自己都已知为属灵了，他的属灵也是没有根基的。罪和一切不合乎神旨意，并不合乎圣徒体统的，如果没有照着良心的声音而取缔，就属灵的基础没有砌好，上头无论建造了多少的属灵理想，总是会倾倒的。良心的功夫就是向我们做见证，到底我们对人对神是否得当，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所说的到底是否合乎神的旨意，有没有悖逆基督。当基督徒生活进步时，就良心所做的见证和圣灵所做的见证几乎都是一样的，因为当良心完全受圣灵管制时， 良心的锐利日甚一日，以至于圣灵所发的声音更为合拍，并且圣灵也就是借着良心向信徒说话。照着罗马书九章一节，使徒说，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良心说我们错了，就无论如何我们必定是错的。如果良心已经定我们的罪，我们必须立即悔改，我们断不能用什么来掩饰来贿赂。照着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因为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岂不更责备我们吗？良心的斥责就是对我们说，我们有了错误，我们良心所定罪的，神也必定定罪。断没有神的圣洁，还没有我们良心的程度那么高的事儿。所以良心若对我们说我们错了，我们就必定真是错了。我们既然错了，我们应当怎么做呢？事如果未行，就应当停止；事若已行，就应当悔改认罪，求保血洗净。最可惜的就是今天信徒并不如此行，良心一有斥责，他就打算来贿赂良心，和良心讲和，免得他再发出责备的声音。在这样的光景中，信徒常有两种办法，一就是和良心说理由，用理由来解释自己行动的原因。他的意思是，以为如果理讲得通的事儿，就必定是合乎神旨意的，良心就也可以安静了。岂知良心像直觉一般，是不讲理由的，他乃是借着直觉知道神的旨意，凡不真是神旨意的，他都要定罪。他只代表神的旨意说话，他不管理由如何。因为信徒所当随着而行的，并非理由，并非什么讲得有理的事都可以去做，乃是直觉中所启示的神的旨意。信徒什么时候一违背直觉的感动，良心什么时候就发声定罪。理由的解释虽然可以满足心思，但是不足以使良心认为满意。凡良心所定罪的，若未除灭，良心就断不肯受何种的解释而不定罪。当初良心不过做是非的见证，当信徒灵命长大时，良心就不止做是非的见证，并且是见证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所以虽然有许多的事儿照着人的眼光看是美好的，但是若非神有如此的启示，不过是信徒主动的，良心也会定罪。还有一个就是信徒打算做许多别的事情来安慰良心。信徒一面不肯顺服良心的声音，不肯照着他的指导而得神的喜悦，然而另一面他却惧怕良心的定罪，因为这个叫他不安，叫他难受，所以他就打算做许多美好的事儿来弥补，他要用好事儿来代替神的旨意。他不顺服神，但是他说他现在所做的就是和神所指示的一样的好，也许比神指示的更好更美，范围更广，利益更薄，用处更多，影响更大。他以为这样的工作难道不是顶好的吗？但是任他做下去，让人如何估价，从神看来是一点儿的属灵用处也没得。 不是脂油的多少，不是燔祭的多少，乃是顺服神多少。神如果在灵中启示，应当除灭了，就无论你的存心多好，牛羊多肥，金银多重，都不足以感动神的心。良心的声音必须听从，不然就无论你的工作如何，神总是不喜欢的。就是有比神所要求的更加多倍的奉献，也不会停止了良心的声音。良心只要我们顺服，他并没有要我们出奇的侍奉神。所以让我们不再有自欺的行为，我们要随从灵而行，我们就得听良心的指示。不要逃避里面的责备，并且应当留心的听。我们如果要时常随从灵而行，我们就不能不谦卑俯伏来听良心的更正。信徒不应当做一个大规模的认罪，以为我的错处真是多得不可胜数。含混的认罪并不会叫良心有完全工作的机会。信徒应当让圣灵借着良心将他的罪逐一告诉他。信徒应当谦卑的、安静的、顺服的，让良心将一件一件的罪来责备他、定他罪。信徒应当接受良心的责问，愿意按照圣灵的意思将一切违反神的都除灭。你敢否让良心来检查你的生命呢？你有否胆量让良心告诉你一生的实情呢？你愿否让良心将你所有的生活和行为逐一按着神的意思摆在你的面前呢？你愿否让良心解剖你一切的罪呢？你如果不敢也不愿，心里有了退缩害怕，就是表明在你的生命中还有许多是应当定罪交给十字架的，但是你没遵从，就是表明在许多的事上你还没有完全顺服神，没有完全随着灵而行，就是表明在你和你的神中间尚没有完全的交通，还有许多阻隔的事儿。这样你就不能对神说你我中间是没有什么隔开的了。这个无条件无限制的接受良心的责备，而愿完全随着其启示而行，就是表明我们向神的奉献是否完全，我们是否真心恨罪，是否诚心要行他的旨意。多少的时候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主，愿意随从灵而行，愿意做一个真叫神喜悦的人，现在就是试验我们这样的意思到底是真是假，是完全是缺欠的时候。如果我们对罪还有纠葛，还未完全隔断，就我们所有的属灵恐怕多半是虚假的。信徒如果不能完全随从良心而行，就是说他完全不能随从灵而行，因为良心的要求如果尚未得着，就除了幻想的灵来引导他之外，实在的灵还是频频向他要求听良心的话。信徒如果内省有咎，而不在神的光中受审而悔改，对付清楚，他的灵命就必定没有真实的进步。信徒的奉献和他的工作，只要看他肯否完全顺服主，顺服主的命令 和主的斥责，就知道其为真为假。当信徒这样的让良心工作之后，他不应当就停在那里。一个罪既然对付了，别的罪也应当对付，一步一步地往前，将所有的罪都对付干净。如果信徒忠心地对付他的罪恶，忠心地随着良心而行，天上的亮光就在他的里面越照越明显，要发现从前所谓注意的罪，叫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写的律法一天明白过一天，叫我们能读也能知道。这样信徒就要知道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清洁，什么叫做正直。从前对于这些是很糊涂的，现在是深深刻在心里了，这样就叫直觉受了大帮助，会加增他的锐利来知道圣灵的意思。所以信徒当良心责备的时候，应当对神说，我愿意顺服，应当重新让基督做生命的主，应当受教，应当依赖圣灵来教导。如果信徒是诚心随从良心，圣灵就必定前来相助。良心本来就是信徒灵的窗户，天上的光是从这里照进来，叫信徒的灵和全人都充满了光。信徒全人和灵也是从这里去看天上的光。我们每一次所思所言所行的不好，不合乎圣徒的体统，天上的光就从良心照进来，显明我们的错处，定我们失败的罪。我们如果让良心做工，顺服他，将其所定罪的除去，就下次天上的光要照得更明显。如果我们不认错也不除罪，旧罪的遗迹还在，良心就受了污秽，因为不随着神光的教训而行。这么一来，一罪加上一罪，一痕添上一痕，就叫这个窗户一天暗过一天，光也难以照亮进来。直到信徒能任意犯罪，丝毫不觉得难过，良心受了压制，直觉被罪恶所错顿。信徒越属灵，他的良心越敏锐。总没有一个信徒属灵到他不必认罪的地步。良心如果迟钝，也许连感觉都没有，就其人必定是良心堕落的。伟大的知识，劳碌的做工，情感的兴奋，意志的坚定，都不足以代替良心的敏锐。如果信徒不注意其良心，而去追求心思和情感的进步，他就在属灵的程度上是向后退的。良心的感觉是可加增，也是可以减少其锐利的。如果信徒留下余地给良心做工，就他的窗户光明过一次。如果他不理会良心的声音，或者如以上所说，用理由和别的工作来代替良心所要求的，良心就一说再说，或者直至实数说之后就再不说了。声音是一次低过一次，直到末了连声音都没有了。信徒一次不听他良心的声音，他的灵命就受创伤了一次。如果次次这样的使灵命受创，信徒就不久要陷入绝对属肉体的地位。从前恨恶罪和羡慕得胜的心，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如果不是以面向着良心的斥责，我们就不能知道 在随从灵而行之中，听良心的声音是何等要紧的。无亏的良心。因此使徒保罗对我们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是他生命的秘诀。这里所说的良心，并非一个未重生之人的良心，乃是一个已经充满了圣灵的良心。使徒所以能大胆而前，与神有完全的交通的，就是因为他重生的良心是不责备他的，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凭着良心，他没有一次做良心所斥责的事，他也没有一次流良心所定罪的事在他身上，因此他对神对人都有胆量。良心什么时候有亏，我们什么时候就不能坦然无惧。使徒行传24章16节说，使徒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因为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约翰一书3章21到22节所说的。信徒从来未曾想到他的良心是这样重要的。多少的人以为他只要随从灵而行就好了，岂知我们的良心一有亏，我们就不能向神坦然无惧。我们亦不能向神坦然无惧，我们与神的交通就立即有了隔阂。良心的亏欠是最会拦阻直觉上的与神交通的。我们如果不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儿，我们的心自然就有了责备，有了亏欠，向神畏缩，并且也得不着我们向他所求的。提摩太后书1章3节说，唯有清洁的良心才能侍奉神，亏欠的良心叫直觉退缩而不敢近前。哥林多后书1章12节说，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这里说到良心的见证，唯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才会为信徒做见证。人的见证固然是好，然而自己良心的见证是更宝贵的。使徒说他就是夸口这个。在我们随着灵而行的程途中，我们必须时常有这良心的见证。别人所说的多是会错，因为别人不能尽知神如何引导我们。他们也许要误会我们，错看我们，像使徒当日被信徒所误会错看的一般。反之，他们也许要过奖我们，过限我们。在许多的时候，人要因我们的跟从主而非议我们，其实我们乃是完全听从主的。在别的时候，人要因他们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而夸奖我们，其实有许多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情感或脑想，所以外面的褒贬都不足以定准，唯有我们自己复活的良心所做的见证才算得数。我们现在应当看我们良心到底是为我们如何做见证呢？良心说我们是怎样的人呢？良心有否定罪我们为假冒为善的人呢？良心有否说我们是闻过是非的人呢？或者良心说我们乃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呢？良心是否说我们已经照着我们所有的光而行呢？良心为保罗 做什么见证呢？见证他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其实良心所做的见证只有这个，良心所争斗的，所坚持的，就是信徒应当靠神的恩惠而活，不应当靠人的聪明。人的聪明在神的事工上、旨意上是没有用处的，在信徒的属灵生活上也是没有用处的。说起人的心思在与神交通方面的用处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在人与物质界来往时，他也是居在附属的地位。信徒的在世为人，那是完全靠神的恩惠。恩惠的意思就是完全是神做工，人完全不做工。唯有当信徒完全靠着神而活，不让自己主动什么，不让人的思想进来支配什么时，良心才见证我们是活在世上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的。换一句话说，良心是和直觉联合起来做工的。良心只见证信徒跟从直觉的行为为是，一切反直觉的行为虽是极合乎人聪明的，良心都是要反抗的。总之，良心除了直觉的启示之外，并不以别的为是。直觉是引导信徒的，良心是催促信徒去听从直觉的，如果信徒要违背直觉的话。这个向神的无愧良心，以及深知神喜悦信徒，在神和信徒的中间没有什么隔阂。这样良心的见证是随着灵而行的生活中所不可少的，这也应当是信徒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个，信徒是不应当满意的。这是因为信徒生活的长度，当日的使徒如此，今日的信徒也当如此。以诺就是有着无愧的良心的一个人，因此他知道他是为神所喜悦的。这样神喜悦我们的见证会帮助我们进前，但是我们在此又要小心，因为不然我们又要高举己了，以为我自己是得神喜悦的。一切的荣耀都是他的，我们应当自己勉励来保守我们的良心无愧。但是如果我们良心真是无愧的了，我们应当防备肉体在这里又偷着进来。如果我们的良心常有这神喜悦的见证，就当每一次我们不幸失败时，我们就会更大胆地仰望主耶稣的血重新洗我们。我们若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就不能一刻离开那永远常洗我们的血。因为若在大事上不，在小事上我们也是常与良心以可乘之机。所以认罪和依靠宝血是不可免的。不止如此，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里面，它还有许多暗中的工作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也许必须等到我们灵命更长大时才会知道。这就是我们从前有许多不以为错的事儿，现在却以为错的原因。所以如果没有宝血遮盖一切，我们是不会平安的。因着主耶稣代祷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宝血一次洒在我们的良心里，就要在那里长久做工。使徒告诉我们，他所要求的就是在神前在人前都有无愧的良心。这个向神和向人是深深相连的。我们若要向人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就必须先向神有无愧的良心。因为向神的良心一亏，向人自然也有亏了， 所以凡要追求属灵生活的信徒，总当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然而这不是说像人就是不要紧的，我们不只当求向神无愧的良心，也当求向人无愧的良心。许多的事儿在神面前是可以做的，但是在人面前是不可以的。良心对人无愧，才能在人前有好的见证。就是有人误会也不要紧，因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良心有亏，就外面的行为虽好也是没有用处的。良心无亏，就是有人毁谤一无所送于中。这个无愧的良心不只是在人面前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并且也叫我们能够接受神的应许。现今的信徒多是埋怨自己的信心太小，以致不能有完全属灵的生活。这个缘故自然有很多，但是其中最大的原因，岂非因为良心有亏吗？无亏的良心和伟大的信心是分不开的。良心一有亏欠，信心立即软弱。我们试着看圣经将此二者如何相连。提摩太前书1:5说，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1:19说，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良心是我们信心的机关，罪是神所最恨的。神荣耀的最高点就是他无边际的圣洁，他的圣洁是不能一刻容让罪的。如果信徒没有随着他良心的指引而取缔一切不合乎神旨意的，信徒在神面前就立即失去交通。神在圣经里给信徒所有属灵的应许，可说都是有条件的，没有一个是给信徒来满足他肉体的意思的。罪和肉体若不除去，无论是圣灵是神的交通是祈祷的答应，都是不能得着的。如果我们的良心已经控告我们，我们就怎能坦然无惧地来要求神的应许呢？信徒的良心如果不能见证说他是凭着神的圣洁和公义活在世上的，他就怎能做一个祷告的人向神要求无限的赏赐呢？当我们向神举手时，我们的良心同时责备我们，那样的祷告有什么用处呢？罪必须先弃绝，必须先洗净，然后才有信心来求。良心必须无亏，并非比从前好，或者除去的恶行已经不少了。无亏，一无所亏，在神面前完全坦然，是良心所必须有的光景。如果我们肯俯伏在良心面前，让其斥责，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愿意遵行他所有的旨意，我们的胆量就必定顿增，因为无亏的良心是一件可能的事。我们就敢对神说，现在我们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向他公开的，我们现在并无什么隐私了，我们向神再没有什么间隔阻隔了。信徒在他的随从灵而行的道路上，总不应当让他的良心在哪一小点上有了亏欠。良心所有定罪的，都当立即弃绝，立即认罪，立即求宝血洗净，不再存留着痕迹。 每日总当求良心，无一刻之亏。因为有亏的良心，无论时间若何短促，都是叫灵受极大损失的。师徒的榜样是长存无愧的良心，这样我们就要看见我们与神的交通真是不间断的。良心与知识，在我们借着灵而行，听良心的声音时，我们还应当记得一件事，就是良心有知识限制的。按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分别善恶的机关。分别两字也可翻译为知识，这样分别善恶的知识在许多基督徒的身上是彼此不同的，有的知识多，有的知识少，这都是因为个人的境遇不同，也许因为所受的教训不同，所以我们不能随着别人的程度而做，或者要别人来照着我们的亮光而活。因为在信徒与神交通之间，不知道的罪是不会拦阻交通的。信徒如果已经照着他所已经知道的程度而行，遵行他所知道合乎神旨的，弃绝他所知道神所定罪的，他就能与神有完全的交通。幼稚的信徒常常以为他的知识不够，所以他不能叫神喜悦。虽然在一方面，我们知道属灵知识的价值真是重要，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知识的缺少，在与神的交通并不会拦阻。因为在神和人的交通中间，神所注意的，就是我们对他旨意的态度如何，并非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有多少。如果我们的态度是诚诚实实的，要寻求神的旨意，并全心要遵行，就虽然有许多不知道的罪，也不会叫我们与神失去交通或者一部分的交通。因为不然的话，如果照着神的圣洁来定规交通，就古今最圣洁的信徒都没有一位会和神有一刻完全的交通，并且逐日都是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了。我们一切不知道的罪都盖在宝血底下了。反之，我们如果容让一点的罪恶是我们所知道的，是良心所定罪的，我们立刻不能与神有完全的交通。眼睛中微小的尘沙如何使我们看不见东西觉得痛苦，我们所知道的罪无论如何微小，都要拦阻我们看见神的笑脸。良心一有亏欠，交通就也亏欠。一个罪恶可以多年存留在信徒身上，只因其不知道之故，并不会阻碍他与神的交通。但是当亮光或知识来了，良心定罪了，现在若再存留一天，这一天的交通就要失丧了。神乃是按照我们的良心的程度而与我们交通。我们如果以为我们所多年存留的都无十分妨碍，就今后存留恐怕也不要紧，我们就是愚妄极了。这是因为良心只能照着他最近所有的亮光而定罪。良心不能定罪他所不知道为罪的罪。因为信徒的知识有进步，因此信徒的良心也有进步。信徒的知识越多，良心所定罪的也随之而多。信徒并不必忧愁他所未知的应当如何办法，只要他完全顺服他所已经知道的，那就好了。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中行，若在我们所有的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这一切的罪虽有许多，人还不一定全知。神有无限的光，但神也照着他无限的光而行。我们所有的光甚为有限，然而我们应当照着我们所已有的光而行，才会与神相交，他儿子的血才洗我们一切的罪。也许今日我们还有未除的罪恶，然而我们今日尚未知道光尚未照来，所以我们今日能与神有完全的交通。我们应当记得，良心虽然是最重要的，但因知识的关系，良心并非我们圣洁的程度。基督自己才是我们圣洁独一的标准。但在我们与神交通的事上，神却以我们曾否保守一个无亏的良心作为他与我们交通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毫无限制地顺服良心的指引之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无亏的良心不过对我们说，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目前所当达到的了。这样看来，就我们圣经的知识越加增，属灵的经历越多，我们行为标准也就随之而高。在亮光逐渐加增中，我们的行为必须更为圣洁，才会保守我们的良心无亏。这样就有了今年的知识和经历，我们的行为依然像旧年一样，良心也是要控告的。神虽然未因去年所未知的过失而断绝他与我们的交通，但是今年既知了，若不弃绝，就今年与神的交通要失丧了。良心是神所给信徒目前的圣洁标准，信徒若违背了这个，就算是犯罪了。主还有许多的话要对我们说，只因我们属灵的悟性尚未长成的缘故，所以他还是有所待。神对待他的儿女，乃是按着他们个人的情形。在有的信徒算是罪大恶极的，在别的也许丝毫不觉得，这是因为他们良心所知道的不同的缘故。所以让我们不要彼此批评，唯有父神知道如何对待他的儿女，他并不盼望看见他的婴孩有少年的力量，或者他的少年有父老的经历，但是他却盼望他每一个的儿女照着他们所已经知道的而顺服他。如果我们确实知道神已经对我们弟兄的良心说过某件事了，而他不听，我们就可以劝他。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们切不可将我们良心的感觉强制要我们弟兄来跟从。如果完全圣洁的神并不因我去年所未知的过失而离弃我，我就怎可以我现今的程度来论断只有我去年知识的弟兄呢？其实我们如果帮助别人，我们并不必在细点上逐一来强拉人，只要劝他完全随他良心的指引而行。因为如果其意志降服了神，就许多的事儿在圣经上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当圣灵一开导的时候，他就要顺服。意志如果降服了，就什么时候良心得着亮光，什么时候信徒就要按着神的意思而行。对于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伸张自己，去用魂的力量来明白许多未及时的真理。只要我们愿意听从神今日的声音就好了。如果圣灵在直觉里要引导我们去查考什么真理，我们也不应当固步自封，要降低自己圣洁的程度以偷安。总之，信徒如果肯随着他的灵而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良心的软弱，我们已经清楚地说过，基督乃是我们生命圣洁的程度。良心虽然紧要，然而良心并不是这个。同时我们也明白了，虽然良心不是圣洁的标准，然而良心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证我们是否为神喜悦的标准。换一句话说，良心是目前圣洁程度的标准。如果我每日能够生活如良心所指教的，我们就已经达到我们目前所当达到的了。我们如果保守良心无亏，就我们在灵程上并没有感不到一日之战的过错。这样看来，良心在我们逐日随着灵而行的路程上是一个很大的要素了。无论我们良心所指引的是什么，只要我们违背它，我们就要受它的责备，失去平安，与神有了暂时的断绝交通。我们应当完全随着灵，借着良心所有的指引，自然是毫无疑义了。但是良心的指引到底是否完全的呢？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良心是受其所有的知识的支配，它只能照着它所知道的来引导人，人如果不听，它就定罪。他不会定罪他所未知的事。这样看来，如果将良心的程度和神圣洁的程度来比较，就良心的程度必定是差得很远很远。在这里我们看见最少有两种的缺陷。第一，像我们从前所说的，因其知识有限的缘故，他就只能定罪其所已知的错误。这样就叫我们因着良心尚未知道的缘故，就在我们的生命上留着许多不合乎神旨的事儿。神知道，比我们更成熟的信徒也知道我们的缺陷是何等的多，但是我们自己因为没有得着亮光的缘故，就仍旧去行，这岂非一个大缺点吗？但是这个还可以，因为神不定罪我们所未知的。我们虽然缺欠，我们已经照着良心所有的指示而行了，神已经喜欢了，也与我们交通了。在此还有第二的缺点，会叫信徒与神在交通上有了阻挡。微小的知识不会引导信徒定罪所应当定罪的，并且也会引导信徒定罪所不应当定罪的。这怎么说呢？难道良心引导错了吗？不，良心所引导的都是不错，都是信徒所应当跟从的。但是知识却有多少之分，长幼之别。因为信徒缺乏知识的缘故，就有许多的事儿，当信徒更有知识时是可行的，却因其缺乏知识的缘故，在目前不可行。因为他一行，良心就要责备，他就犯罪了。这就是信徒的幼稚病。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有许多的事儿，在做父老的做来，完全是可以的。因为他有他的知识、经历和地位，如果做婴孩的也要行父老所做的，就完全不可以。因为照他的知识、经历和地位， 是不允许他如此做的。这并非说是非的标准是两样的，乃是说是非的标准不能不受个人的地位而分别。身体上的事如此，灵性上的事也如此。许多的事在长成的信徒做来是完全合乎神旨的，但是幼稚的信徒若也效法而行，在他却变为罪恶。这里的原因并没有别的，不过因为良心知识不同的缘故。如果照着一位信徒的良心看来，某事是可行的，他去行，他乃是遵行神的旨意。如果照着另一位信徒的良心看来，是不应当做的，他去做，他就是犯罪。像我们所已经说的，并非因为神最高的旨意有什么不同，乃是神对于个人，因其个人所在的地位而有的不同旨意。在有知识的人身上，他的良心就强壮许多，他也因之自由许多。在没有知识的人身上，他的良心就软弱许多，他也因之束缚许多。这样式的颠磨，使徒在哥林多前书有很清楚的教训。当日该地的信徒为了持祭偶像之物，起了许多误会。有的信徒以为偶像算不得什么，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不论祭偶像不祭偶像之物，究竟毫无分别，都是可吃的。有的信徒他们未信之时是习惯拜偶像的，现在看见所吃的乃是祭偶像之物，难免想到从前，因之良心不安。他们吃的时候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使徒以为这样的分别都是在乎有无知识的问题，前者因为有知识，良心毫无责问，所以他虽然吃了也不算罪；后者因为无知识，良心已经不安，所以他吃了就变为他的罪。这样看来，知识实在是很要紧的，更多的知识有时会叫良心有更多的定罪，但是有时也会叫良心有更少的定罪。所以在类似后事的影儿的事上，我们总当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知识，免得我们受无辜的捆绑。但是这样的知识必须用谦卑的心保守，不然我们就要像哥林多的信徒一般陷入肉体。如果我们的知识不够，良心还是责备我们，就我们无论出什么代价，都应当听良心的声音，不要以为照着最高的标准来看，这是不错的，所以我不管良心说什么，我尽管去做。我们应当记得，良心乃是神目前引导我们的标准，我们必须顺服，不顺服就是罪。良心所定罪的，神也必定定罪。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乃是指着向外面饮食这一类的事说的。至于更属灵的事，无论知识多少，总不会叫我们有自由与束缚之分。这里所说的是外面属肉体的事，神对付他的儿女是按照我们的年岁的。年少的信徒，神是很注意他们外面衣食等事，因为神要治死他们这些身体的恶行。如果少年的信徒有心来跟从主，他就要看见主常借着灵的良心叫他们对于这些事儿克制自己。那些在主里深有经历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顺服主了，所以他们的良心好像比较更自由一点。 但是年长的信徒就是在此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们的良心太强壮了，而流入于冷硬。全心寻求主的幼稚信徒，在许多的事儿上，因其良心直觉敏锐的缘故，即易于受圣灵的感动而顺服主。老年的信徒，因为知识太多的缘故，叫自己的心思有了过度的发展，因而影响良心，使之冷硬，以致失去敏锐的直觉，凡事都是照着心思的知识而行，以致圣灵在他的身上好像是赶不动的一般，这是灵命的致命伤。这要叫信徒的生活没有新鲜的气象，什么都是老旧的。我们应当知道，无论我们的知识有多少，我们所应当随之而行的并不是这知识，乃是灵中的直觉和良心。如果我们不理良心借着直觉所定罪的，而以我们的知识为行事的标准，就我们已经是随着肉体而行了。许多的时候，岂不是照着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我们若做某件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若去做，良心就大大的不安吗？良心所定罪的，虽然心思的知识以之为善，也是不合神职的。多少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知识乃是用心思的智力搜求来的，并非直觉的启示，因此良心的引导才有与知识冲突的时候。使徒以为，信徒如果不顾软弱良心的责备，而随着心思的知识而行，他的灵命就要受大伤。哥林多前书8:10-11说，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这就是讲论有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信徒。这就是说，没有知识的信徒看见了有知识的吃祭偶像之物，他就以为他如果可吃，那么我也可以吃，他就不顾他良心的声音也去吃，这样就叫这信徒堕落了。这是这里的意思。这位没有知识的信徒只在心思上明白了他弟兄的知识，而按他的知识不理他的良心而行，结果就是堕落。请我们千万记得，我们并非可一刻随着自己所得的知识而行的。所有的信徒，无论他的知识如何，他乃是应当随着灵的直觉和良心而行的。他的知识也许会影响他的良心，但是他所直接跟从的不过只有良心而已。神对信徒的行为注意他们顺服他的旨意，过于他们行为的不错。听从良心的声音，就是保证我们的奉献和顺服是真确的。神就是借着这良心来看我们是以顺服他为首要，或者还有别的目的呢？还有一件事是信徒所当注意的，就是他应当提防良心的包围。许多的时候，信徒的良心因为受了某种的包围，便失去其工作的长度。多少的时候，因为环卫我们者的良心都是冷硬的，因着他们的理由、谈话、教训、劝勉、榜样、阻挡的影响，我们的良心就也像他们一样的冷淡。我们应当提防冷硬良心的教士。 应当提防人造的良心，人替我们造的良心应当拒绝。每一件事总需我们的良心直接向神负责，自己知道神的旨意，自己负责来遵行。我们如果不顾自己的良心而随着别人，就要失败。总之，信徒的良心是灵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关，信徒应当完全跟随其指引。他虽然受了知识的影响，但是他所有的声音乃是表明神今日对我们最高的旨意了。只要我们能达到今日所当达到的最高点，那就好了，其他的事实在不必我们操心。应当时常保守我们的良心在康健的光景中，不要让一点的罪使他的知觉受伤。如果我们在什么时候变成非常冷硬，无论什么都赶不动，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肉体了。我们所有的圣经知识都是在肉体的心思里保守着，没有活泼的能力了。应当时常随着灵中的直觉而行，充满了圣灵，以致我们良心的直觉一天锐利过一天，稍有什么与神不对的地方，就会立刻知道悔改。不要专在心思方面用功，却忘记了良心的直觉。我们属灵的程度增加多少，就是说我们良心的锐利也随之而增加多少。不知道从前有多少的信徒已经因为不顾良心的缘故，以致今日没有生气，只在脑腑里保守了一些死知识。我们应当天天警醒，不要陷入覆辙。不要惧怕太会受感动，如果是良心的感动，只怕不多，不怕太多。良心是神的制动机，他告诉我们，以为某地方已经发生毛病了，应当修理后再行。我们如果肯听，就免得后来拆毁更多的工作了。